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军印太司令批评中国经济衰退，还增加军费开支。美国会研究处报告，美国去年派驻台湾军事人员为41人。欧盟通过禁止强迫劳动法案。北韩官员访问伊朗，南韩发微型卫星系统，期望能够预警。德国24小时内逮捕第四名疑似中共间谍。欧盟打击海外补贴，搜查一间中国安全设备公司。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海军上将星期二在东京表示，中国在经济衰退期间还要增加防御开支，令人担心。中共官方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5.3%。 阿灰利洛指出，中国正在受房地产衰退的打击，中共官方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并不真实。阿灰利洛还表示，对中共官方在今年3月的中国人大年会上公布的国防预算增长 7.2% 的数字不值得相信，他认为实际增幅要大得多。彭博社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北京不单止提升了攻击美国的定调，同时他在亚洲地区的言行变得更加富于进攻性。阿灰利洛星期一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确认了加强日美同盟在因应中共威胁方面的重要性。在阿灰利洛海军上将发表讲话的同时，美国正在在印太地区加快同盟友的关系来对抗中共。美国国会众议院上星期六表决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该法案星期二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就该法案表决之前，美国国会旗下的研究机构针对台湾防务议题向国会委员会和成员提出了一份参考报告。报告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数据，2020年美国派驻台湾的军事人员总共有41人。不过美国国防部防务人力数据中心有注明，他的报告只是代表被分派任务人员的非机密数据，包括被分派到美国国务院和海外大使馆的人员，但是就不包括所有涉及临时任务或者支援应急行动而部署的所有人员。华尔街日报2023年2月曾经报道，美国将会在未来几个月派100至200人到台湾协助培训台湾军队，不过美台两地官员都没有公开证实这个消息。今年2月台湾媒体亦都报道，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的顾问被派驻台湾，包括在金门协助训练当地的特种部队。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一项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该法案将会赋予欧洲禁止销售、入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的权力。这项法案将会在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之后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新立法，欧盟国家可以下架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欧盟国家生产的包括国外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的商品。欧盟议员莱塔奥马克斯敦促欧盟同美国等伙伴密切合作，防止被一国禁止的经营者转移向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强迫劳动产品。美国由2021年开始禁止由新疆入口产品，除非企业能够证明它的生产不涉及强迫劳动。这项新法例还赋予欧盟委员会在怀疑欧盟以外国家的供应链那阵展开调查的权力。欧盟还将会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强迫劳动风险资料库， 其中包括国际报告，你帮助委员会同国家机构评估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北韩官方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 KCNA 当地时间星期三报道话，对外经济关系部长尹正浩星期二率领该部代表团乘坐飞机离开平壤访问伊朗。公众长期怀疑北韩同伊朗在弹道导弹项目方面进行合作，有可能为制造导弹交换了技术专长和零件。北韩亦都被怀疑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大炮。据朝中社报道，尹正浩这个月还曾经率团访问过莫斯科。另一方面，为了应付和北韩可能发生的冲突，南韩军方持续发展微型卫星系统计划，用于快速监测和早期预警。南韩微型卫星系统的首枚卫星24号已经通过美国私人太空发射公司火箭实验室旗下的电子号火箭搭载，由纽西兰的马希亚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并且正常进入预定轨道。西方国家相继就涉嫌泄密给中共的可疑间谍展开行动。德国控方继22号宣布，疑似是中共国安部窃取德国军事技术的德国公民总共三人被捕。隔日又宣布，来自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的欧洲议会一名议员的助理郭建疑似为中国情报机构工作，而在21号落网。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指出，中共在欧洲议会落手可以说是攻击欧洲民主，要求彻查。英国22号亦都宣布起诉两名涉嫌2021年至到去年向中国移交资料的国人触犯政府机密法。英国皇家检察署这个星期表示，这两人将会面临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英国几任间谍机构负责人都警告说，中共间谍机构的威胁远远大过俄罗斯。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德国经济和科学活动的最大间谍威胁。欧盟委员会星期二突击搜查一间中国安全设备公司在荷兰和波兰的办公室。欧盟监管部门目前正在加紧打击可能接受了扭曲市场的海外补贴的公司。自从2023年7月以来，欧盟有关海外补贴的规定准许欧盟执行机构评估补贴是否令公司在采购招标中提交过于优势的标书来战胜欧盟的对手。欧盟之后就针对中国公司启动了四项调查。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委员会得到资料显示这间受到检查的公司可能得到海外补贴，并且根据海外补贴条例可能扭曲内部市场。欧盟委员会没有提供这间公司的名字，也都没有说这间公司在哪个国家。如果发现扭曲性的补贴足够证据，委员会就会随后启动调查。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星期二，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一旦参议院通过补助援助资金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计划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这两位要求匿名讨论安全计划的官员说，这一批援助来自美国的军事库存，将包括海马斯弹药和155毫米炮弹，以及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标枪、毒刺和其他关键需求。上个礼拜六，国会众议院在历经数个月僵局之后，通过了高达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星期二晚间，参议院亦都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这一男子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美国预计在数日之内就能够运交预期的援助。这一批援助有可能包括防空和火炮能力。 星期二，美国和菲律宾双边国安高阶官员在华府举行了一场3+3会谈，讨论日前领导人的会晤结果及强化因应南海挑战的协调作业，并探讨更多机会。今个礼拜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刚刚在菲律宾开幕。根据美国国务院当日下午发布新闻稿指出，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安会高级官员和菲律宾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安会官员星期二在华府召开这一场会议，由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主持，双边聚焦如何持续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并强化经济合作和韧性。今年四月份可以说是两国不断加强防务合作的密集期。星期二这一场3+3会谈登场前，美菲在4月22号到23号已经举行过一场年度战略对话。拜登总统11号亦刚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晤，加强美菲防务合作。星期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接见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两人聚焦讨论美国和意大利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合作，这个亦被视为强化反制中俄供应链和有望外包的策略一环。根据意大利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梅洛尼当日在总理府接见雷蒙多，会议焦点是讨论双方在科技面的策略倡议，以及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意大利政府表示，美意亦都讨论如何强化双边投资，以及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集团国轮值主席的主要目标。意大利媒体 Decoach39 表示，这一场会议主轴已经被认为是强化美欧去风险化政策，希望进一步降低对中共和俄罗斯的依赖。与此同时，二方仍希望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能够到意大利设厂。罗马当局亦正在意大利积极打造半导体生态系统，包括和其他外国公司合作。正在波兰和德国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二表示，由于俄罗斯、伊朗、北韩和中共等组成的威权国家轴心日益强势，而且他们各自的代理人正是以更快的速度同时间在不同地点造成更多的不稳定。辛伟成指出，世界局势如果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英国及其盟友绝对不可自满，而这一些威权轴心国彼此之间持续增加协同行动，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试图重塑世界秩序。辛伟成宣布，英国将持续提高国防支出，未来六年而额外投资750亿英镑，并在2030年达到一年870亿英镑。与此同时，在星期三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会晤期间，双方计划将宣布共同开发火炮系统，以及强化能源和经济合作。就在联邦参议院批准 TikTok 禁令之际，联邦调查局局长雷星期二强调，他对这一款受欢迎的应用程式的安全感到担忧。 FBI 局长雷表示，中共政府每日都在试图窃取我们的人工智能，并窃取美国技术。他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说，美国人必须思考 TikTok 的强大易使用性和能力都掌握在中共政府和情报部门手中。他则担心 TikTok 对美国国安构成威胁。就在 FBI 局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参议院星期二当晚已经通过包括 TikTok 禁令在内的一篮子对外援助计划，而最终的包裹法案将迫使 TikTok 在数月内脱离母公司，字节跳动。 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的条款。
布林肯即将访华，北京先来过下马威，中国五间谍分别在德国、英国遭发办，美国大学反以色列抗议越演越烈，因亲巴勒斯坦抗议，亿万富翁暂停捐助哥大，特斯拉计划在加州和德州裁员6000多人。继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4月24日开始为期三日的访中行程。有分析认为，布林肯此行将会就台湾问题、中共援助俄罗斯以及中共倾销等问题提出严厉的警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2日表示，布林肯将在4月24日至26日访问中国，预计将在上海和北京与中方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布林肯除了将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等高阶官员进行会谈外，预计还将会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晤，但在会面举行之前，美中双方都不会证实这个安排。外界普遍认为，在目前国际局势和美中关系军情紧张势态下，布林肯再次访中的议题清单会很长。布林肯启程前4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23年各国人权实践报告，对包括以哈冲突和俄罗斯侵污造成的人权问题提出关切，并点名中共针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进行种族灭绝和反人类暴行。布林肯说，新疆维吾尔人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受害者。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向相关政府表达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而中共虽然在正式公布布林肯行程前对布林肯访中表示了欢迎，然而21号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却发表评论文章，先给美方打个预防针，指千万不要抱住任何压服中国的心理到访，不能够打压又指望合作，应当将姿态放低点，表明出充分的尊重。美方不能够一方面处心积虑压制打压中共，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在美国有需要的议题支持配合。文章并称，布林肯在G7外长会议上指责中共不能够两头讨好的言论是典型的倒打一耙。稍早前，美国国务院一名资深官员对媒体表示，布林肯这次访中旨在加强沟通渠道，减少误判和冲突的风险。他将明确而坦率地提出我们关切的问题，从人权不公平的经济和贸易行为，到工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到我们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申请担忧。这个资深官员表示，布林肯将呼吁北京不要在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的就职典礼前后做出挑衅性举动。在5月20号就职典礼前这段重要而敏感的时间，所有国家都应对和平和稳定做贡献，避免采取可能升高紧张局势的挑衅性行动并表现克制，这个将是我们对外传递的讯息。4月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通了电话，根据白宫的摘要，拜登亦向习近平提出了台湾和南海问题。不过飞天大学教授、观察世界频道天亮时分主播张天亮认为，台海问题是双方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会有任何新鲜的消息放出来，主要就是针对5月20号赖清德就职，美国肯定会警告中共不要在台海制造任何的危机，所以这件事当然就是讲一讲。我估计中共可能会卖美国一个面子，最后口头上闹两句可能就过去了。大多观察人士认为，由于美中各持己见，而且其见已深，布林肯此访很难在美中关系上取得具体突破。德国联邦总检察署当地时间星期一宣布，逮捕三名向中国情报机构提供军事技术情报的德国公民。被逮捕的三名德国公民分别是一对在杜塞多夫开设公司的夫妻， 以及一名被检方形容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员工的代理人。中国驻柏林大使馆23号否认这个说法，要求德国停止利用这类指控来抹黑中国。此外，英国近日亦起诉两名公民，称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29岁的英国国会研究员卡什和32岁的贝利，去年被指弄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并逮捕，近日被英国当局以涉嫌违反官方保密法起诉，将在26号出庭。23号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针对英国德国逮捕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士这件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近期所谓中国在欧洲的间谍活动的这种报道，都是属于一种炒作，意在抹黑打压中国。不单止看到德国有相似的报道，我们也注意到这两日英国也有相关的报道，我们对这样的一种炒作坚决反对，我们也敦促有关方面停止散布所谓中国间谍威胁的虚假资讯，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和恶意诋毁。美国大学校园内学生反对犹太主义的抗议活动规模逐渐升级，包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西根大学、纽约大学、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等学校都有大量学生响应抗议活动。声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抗议活动中遭到警方逮捕的学生，亦有部分的教职人员决定协助学生继续进行抗议行动。部分学校校方则宣布会加强防范措施。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组织的反对犹太主义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六日，在抗议行动的第二日，即18号，就有警察进入校园内逮捕上百名学生，并将占据这个校园该校草坪超过30个钟头的帐篷营地拆除。而在当地时间22号，参与抗议活动的学生又重新在校园内搭起帐篷，继续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并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实施停火。然而，哥伦比亚大学内发起抗议活动的组织种族隔离撤资，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们并不是反犹太主义，而是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仇恨和偏见，并对那些试图破坏学生团结的非学生人员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并宣称包含巴勒斯坦人、穆斯林、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的学生族群，以及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同学和教职员，都能够代表美国的多元化程度。 X 推主肖生客 SSK 表示，在当地时间22号，有数十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发起罢工，走出校门支持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并抗议该校暂停部分学生学籍的决定。哥伦比亚大学在之后取消了所有面对面的课程，全部都改为线上教学。肖生客 SSK 亦指出，以色列裔的教授沙伊·大卫戴在公开声援自己的国家后，22号起被禁止进入校园，反之亲哈马斯的阿卜杜教授却被发现出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内抗议学生的占领区之中。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生采取行动响应这次抗议行动。 X 推主方伟表示，随着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进行到第六日，该校学生宣布目前已经占领学校，并将学校名称改为人民大学，而包含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密西根、纽约、加州大学等多校都有学生发起响应行动。方伟认为，美国现在的当权派民主党背后就是这些受抗议行动影响最大的犹太人，而民主党是否真的不敢得罪这些起身抗议的学生，这场抗议行动最终会以哪种方式结束，以及会对美国的总统大选造成哪种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哥伦比亚大学几位主要捐款人正考虑是否继续向该校提供支持，因为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导致校园紧张局势加剧，而这些亿万富翁捐助者认为，这个同学校领导层对校园反犹太主义处理不当有关。克拉夫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克拉夫特4月22号谴责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色列 抗议活动，并指控该校未能保护犹太学生的安全。当日哥大校长内米努什沙菲克宣布礼拜一的所有课程都在网上进行，以缓和积怨。克拉夫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在哥大采取纠正措施之前，我不愿意支持这所大学，我希望哥伦比亚大学及其领导层能够勇敢地面对这种仇恨，立即结束这些抗议活动，并努力重新赢得我们中很多对该校失去信心的人的尊重和信任。克拉夫特亦是制止反犹太主义基金会的创办人，并且是美国职业橄榄球队英格兰爱国者队的老板。他已经向哥大捐赠了数百万美元。2000年哥大以他的名开设了克拉夫特犹太学生生活中心。2007年学校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运动场，以感谢他极其愤慨的捐助。在这位犹太裔哥大校友发表上述声明之际，哥大校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正不断升级。示威的学生在校园里面搭起了帐篷扎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因抗议者拒绝离开，上个礼拜校长授权纽约警方帮助拆除帐篷，并逮捕了100多名学生。亿万富翁对冲基金经理利昂·库珀曼没有明确表示将立即暂停对该校的支持，但他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我对该校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安，并说学生们失控了。实业家投资公司的创办人莱恩·布拉雅特尼克对纽约邮报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导层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犹太学生免受威胁和恐吓，并确保对那些违反政策的人追究责任。据纽约邮报估计，库珀曼、布拉雅特尼克和克拉夫特总共已经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了近1亿美元。美国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在4月23号发布季度财报前表示，将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裁员6020人。据路透社报道，预计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在财报中概述依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应对需求放缓和利润率下降的战略，迫于销量下滑和电动汽车制造商之间价格战加剧的压力。特斯拉上个礼拜宣布将全球裁员 10% 以上，但没有透露裁员将影响的员工人数。根据美国劳动法，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公司在计划关闭或者大规模裁员的时候，必须提前60日发出通知。通知显示，从6月14号起，特斯拉将在加州裁员3332人，在德克萨斯州裁员2688人。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的裁员人数占其千兆工厂和总部所在地大奥斯丁地区2.3万名员工总数的12%。全球裁员仲包括纽约水牛城的285名员工，那里是特斯拉自动补助驾驶部门所在地，亦是特斯拉快速充电设备的生产基地。根据特斯拉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该公司去年年底的员工总数超过14万人，高于2021年年底约10万人。由于高利率削弱了消费者对大件商品的购买欲，特斯拉迟迟没有更新其老旧车型，而产能过剩的中国竞争对手正在推出更便宜的车型。此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价格较低的汽油混合动力汽车，因为他们的行驶里程更长。据路透社报道，现在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的汽车制造商的股价在礼拜二公布第一季度财报前打破7年跌的颓势，上涨了约2%。之前该股已经累计下跌了19%。
美参院通过援乌法案，英国提供乌克兰最大军援，欧议会德议员华裔助手被捕而是中共间谍，欧盟立法禁止进口新疆产品，南韩分别这两国商谈加强国防合作，中共阻挠神韵演出被批蔑视韩国主权，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美国参议院以80-19票数通过了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的$950亿援助计划，包括提供乌克兰610亿美元的援助，将其送交拜登最终批准，对乌克兰军方来讲是巨大突破。英国提供乌克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武交付，表示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22号拜登和泽连斯基通话表态话，一旦签署为法律，美国政府将迅速提供新的安全援助计划，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和防空需求。据 CNN 报道话，拜登政府已通知国会，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 ATACMS 导弹。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表示，捷克将以的炮弹计划框架内，首批炮弹将在5月底或6月初提前交付给乌克兰。时政推主 Alice Chan 认为，目前美国和欧洲不再限制提供远程武器，而是开始帮助乌克兰主动进攻，以彻底赢得战争。23号英国首相辛伟成前往波兰，和波兰总理图斯克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谈。辛伟成承诺话，将英国国防工业置于战备状态，到2030年将总体支出增加 2.5%。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将使英国成为迄今为止欧洲最大的国防强国，和北约第二大国防强国。辛伟成仲宣布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除了额外给予5亿英镑的援助，并提供包括60艘舰艇、1600多枚攻击飞弹、防空飞弹以及暴风影空射型战区外巡弋飞弹、400多辆军用车辆、近400万发小型武器弹药。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表示，这项创纪录的军事援助计划将为泽连斯基和他勇敢的国家提供更多所需要的资源，这样才能够将普京赶走，并重振欧洲的和平和稳定。我们永远不会令世界忘记乌克兰正在进行的生死存亡之战，在我们持续不断的支援下，乌克兰将会获胜。辛伟成指出，保卫乌克兰不受到俄罗斯野蛮侵略，对英国和整个欧洲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普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获胜，他不会止步于波兰边境。我此行是为了强化和波兰之间的伙伴关系，乌克兰军非常需要我们的支持。英国始终在欧洲安全的最前线发挥我们的作用，捍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同我们的北约盟友站在一起。23号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表示，爱国者系统几乎可以完全在乌克兰制造，乌克兰和美国都在进行这项工作，将制造技术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做法是存在的，亦是必要的。这些飞弹的生产不单止在美国进行，而且还有可能增加产能。美国还为乌克兰准备另一套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包。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和美国在波兰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波兰已做好准备。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如果波兰境内出现美国核武器，相关设施将被俄方立即列为合法打击目标。而近日乌克兰政府正式对外宣布，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芬兰和拉脱维亚等9个国家和乌克兰达成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这份协议不单止涵盖了经济援助，还包括实质性的军事合作，甚至可能直接参与战场行动。23号有消息显示，有2名法国人亦加入乌克兰特战部队行列，进行机密任务行动。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世文认为，乌克兰同英国所签订的安全协议里面讲到，乌克兰一旦遇到攻击侵略，英国会迅速地去提供安全协助，包括提供给乌克兰足够的武器弹药装备，亦会同一些理想相近的国家共同给予俄罗斯经济制裁。安全协议有弹性模糊空间，可能要视时代背景、局势状况和各国政策来做决定。美国和北约不会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去同俄罗斯进行一场战争。 另外，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下令在白俄罗斯寻找石油，话我们需要挖掘和搜索，我不相信我们没有大量的石油。网友质疑，难道俄罗斯的石油快用完了吗？有人说白俄罗斯油田现在已基本枯竭，还有人说显然普京很难从陷入困境的炼油厂中恢复过来，他希望小弟能够自己渡过难关。近日，德国和英国都对可疑的中共间谍采取行动。德国联邦检察官23号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欧洲议会德国议员的助手，他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将欧洲议会的决策信息传给中共，还帮助中共在德国监视反共人士。德国当局确认被捕的工作人员名叫坚格，是欧洲议会德国议员克拉的助手。克拉是德国另类选择党在6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头号候选人。德国检察官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坚格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雇员，从2019年开始为克拉工作。在2024年1月，他多次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信息传递给他的中共情报部门客户。他被指控在一宗特别严重的案件中充当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以及为中共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声明中还提到，坚国是德国公民，22号在德国德勒斯登被捕，同时警方还搜查了他的公寓。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间谍指控极其严重，如果证实欧洲议会内部有人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咁呢个就系嚟自内部噶对欧洲民主嘅攻击，而且任何雇佣呢类员工嘅人亦要承担责任。呢个案件一定要查清楚，所有嘅联系同背景都必须被揭露出嚟。随后响当日嘅一份声明中，克拉表示事先唔知道佢个助手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佢系当日上午从媒体得知坚国被捕噶。呢个系一项严重指控，如果属实，他将被立即解雇。另外，在英国方面，有两名男子被控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向中共移交文章、笔记、文件或资料，其中一人曾在英国国会担任研究员。这两名英国人被控违反政府机密法，26号将在伦敦法院出庭。在23号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对德国逮捕事件回应说，注意到有关报道和相关的炒作，这种炒作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抹黑打压中国，破坏中欧的合作氛围。还有记者提问关于英国方面指控两名男子为中方从事间谍活动时，汪文斌说，所谓中方涉嫌窃取英国情报的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希望有关人士、有关方面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欧洲议员敦促在欧洲议会内部实施更严格的安全审查。欧洲绿党亦呼吁欧盟加速调查这次逮捕事件。23号下午，欧洲议会将对一项禁止强迫劳动法案进行最后表决。这个法案将赋予欧盟禁止销售、入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的权利。预计这项法案将在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在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后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这项立法规定，被禁止的产品必须撤出欧盟市场，可以捐赠、回收或销毁，违规公司亦将面临罚款。但是若果公司能够消除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环节，产品将被允许重返市场。这项法律没有直接提到中共，但很多欧盟议员希望通过这项法律来阻止由中国新疆等地入口产品，压制中共当局实施的大规模强迫劳动。根据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新疆地区至少有100万人被中共当局关押在集中营，包括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这些人面临着一系列虐待，包括强迫妇女绝育和强迫劳动等。根据这项新立法，欧盟国家可以下架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欧盟国家生产的包含国外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的商品。 而且这项新法律还赋予欧盟委员会在维持欧盟以外国家的供应链时可以展开调查的权力。如果证实存在问题，官员将在边境扣押产品，可以命令他们从欧洲市场和在线零售商那里撤出所有商品。欧盟议员内塔奥敦促欧盟应该和美国等伙伴密切合作，防止经营者被一个国家禁止之后转移向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强迫劳动产品。美国从2021年开始禁止由新疆入口产品，除非企业能证明他们的生产不涉及强迫劳动。欧盟还将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其中包括国际报告，帮助委员会和国家机构评估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23号，南韩总统尹锡悦和防长在首尔分别和罗马尼亚总统克约翰尼斯和波兰副外长贝达会晤，商谈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据南韩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尹锡悦和约翰尼斯会晤就大幅加强国防、军工产业以及核能发电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展开会谈。两国首脑一致认为有必要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以应对新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会后双方发表了加强南韩和罗马尼亚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商定通过双方签署的国防合作协定构建军事教育、训练交流、技术合作等合作伙伴关系，并将推进讨论国防和军工问题的国防部局长级工作磋商机制。去年11月，南韩从罗马尼亚获得神功变携式地对空导弹订单，目前正在就出口多种武器体系进行磋商。两国还签署了核电合作谅解备忘录，并将扩大口贸易、投资、科学技术、环境、港口基建、灾难安全管理、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两国强烈谴责北韩的核武开发和挑衅，以及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两国重申将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重建支持。同一日，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宴请了到访的波兰国防部副部长贝达一行。贝达将在24号在国防科学研究院试验场参观多管火箭系统天幕的试射，届时波兰生产的军用车辆将首次搭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研发的天幕发射系统进行火箭弹发射。双方可能在天幕试射之后在现场随即签署出口合同。2022年韩华航空航天和波兰签署了出口288套天幕系统的初步合同，并在同年11月正式签署218套的首批出口合同，这次有望就剩余的70套签约。在俄乌战中，南韩已成为全球防务出口的主要参与者，这个为韩国和欧洲、中东和亚洲签订国防工业合同打开了大门。在全球巡演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已经在近日到达南韩，但是演出却受到中共的过度干预。南韩演出主办方批评中共无视他国主权，呼吁南韩政府予以应对。神韵艺术团将由4月24号至5月11号在南韩的高阳、龟美、庆州和大邱四个城市和南韩观众见面。目前演出票预售率已超过 80%， 但是据神韵演出的南韩主办方表示，中共驻韩大使馆无奈前曾向京畿道政府施压，要求取消神韵在高阳的演出。中共驻釜山总领事馆亦通过电话要求庆州市政府和大邱受城区政府取消演出。此前一名吴姓人士曾到各个演出场地去要求剧院单方面取消神韵演出，但未取得成效。目前他因妨碍公务等问题被起诉，因此中共大使馆直接走到幕前出面干预。南韩主办方秘书长吴世烈表示，中共对南韩究竟轻视到乜嘢地步，以至于会要求取消门票即将受庆的演出。这个恰恰暴露了共产党无耻的本性。中共大使馆的行为直接违反了维也纳公约规定的外交使节的特权豁免和义务。 这个不单止违反了外交惯例，而且可能涉及内政干涉。中共驻首尔大使馆公关官员张家凡曾在去年和粤汉朝鲜记者通电话时表示，我们将继续干扰神韵。神韵艺术团以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使命，通过舞蹈和音乐带领观众浏览璀璨华夏文明织就的画章，每年在全球约200个城市举办的800场演出，受到各国各民族的欢迎和喜爱，但在南韩演出却频频受阻。主办方表示，只有不屈服于中共的威胁，堂堂正正的应对，南韩才能够捍卫国家安保和文化主权，才能够防止并阻止内政被干涉。南韩应采取特殊措施应对中共大使馆无礼和不合常规的主权侵犯行为，并敦促南韩政府应创造所有剧院都可以自信的签署场地租赁合约的条件和氛围。
粮食不安全，习近平做新词，民众不买账。北京兴奋剂丑闻，美国呼吁国际重视这个问题。乌克兰停止向逃外军营男子提供大使馆支持。五角大楼说不会担心中共发展 H20 轰炸机。以色列加沙战争已经满200日，4月23日，以色列国防军加强在加沙的地面行动，增加对哈马斯部队的压力。具体的交火地点集中在加沙走廊中部和北部。据悉，这个是以色列军方自几个礼拜以来对哈马斯发起的最猛烈的炮击。根据现场传回来的消息，轰炸声音几乎毫不间断，并且有坦克冲入哈马斯极端分子的盘踞地点。身体报道。日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又做出新词，被网民担心可能意味着中国出现潜在的食物危机。中共人民日报日前报道称，习近平在4月上旬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表示，要解决好食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树立大食物观，建立海上牧场云云。请睇报道。
对于乜嘢系大食物观的疑问，中共党媒解释话，是要求粮食的来源多元化，保质保量，保证粮食安全问题。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经济学者秦伟平的话讲，他认为所谓大食物观的提法是重复了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现在官媒反复强调，就是因为中国粮食安全出现问题。根据2020年的数据，中国的玉米、小麦、大米、大豆四大主要粮产量为5亿6千万吨，总需求为6亿9700万吨，出现的缺口为1亿3700万吨。秦伟平说，习近平的讲法更加是似在这里说，你们不要太挑剔了，什么都可以吃，不要只是吃传统的四大主粮。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相当悬殊，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同时在中共的制度下，一些食品加工厂缺乏基本职业道德，制造出的有毒食品和造假食品层出不穷，同时中共腐败问题亦造成乱象百出。近日河北一间粮食库传出两年近万吨的玉米不翼而飞的消息，引发粮食管理争议。有 X 平台公众号评论说，看来这次的粮库没来得切及时着火啊。十几年了，这些贪污腐败是越打越腐，怪不得要推大食物观了。而在关于询问什么是大食物观的贴文下面，网友嘲讽说，中共的大食物观就是告诉百姓听，草、树皮、老鼠等都是可以吃的，还有观音肚。女美时事评论人黄河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当局实行的包产到户真是允许农民自发进行半私有化，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 而习近平当局想要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政策，因此他的所谓大食物观难以实际推行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只能够靠市场经济和土地私有化。在今年的315晚会上，有20个话题讨论食品行业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用狗粮原料制造的香肠等等，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黄河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源自政府，其政府并不完成职责，而且政府亦是一个不守法的政府，所以食品安全问题没人考虑，这个和整个社会破坏法治有关。一个是立法问题，一个是执法问题，这个在中国是根本解决不到的。因此中共在食品和粮食安全问题上只是叫口号。网民评论说，方向没法子了，牛皮没得吹了，只能够耍嘴皮了。亦有些旁敲侧击地说，中共的主张就是饥不择食，苟延残喘。
中共政府卷入不公平竞技争议，游泳队涉嫌使用兴奋剂事件遭到曝光。4月23号，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呼吁国际重视该领域的问题，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改革，以在2024年巴黎奥运期间回复外界对体育竞技的诚信观感。请你报道。
根据 USADA 的讲法，在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卷入兴奋剂调查案之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理应派遣一位独立检察官发起调查。在这个之前，有媒体曝光23名中国运动员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前的药物检测呈阳性，但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中共关于抽样样本受到污染的回应，导致这批人员没有受到惩罚。 USADA 表示，外界迫切需要恢复对巴黎奥运会期间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信心，要求先前奥运会的案例得到公平审理。至到现在为止，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拒绝承认有关的指控，并且对这个事件的处理进行辩护。据悉，卷入兴奋剂事件的中国运动员包括第32届东京奥运会金牌得主张宇飞和汪顺，以及世界泳联年度最佳游泳运动员谭海洋。他们在2021年1月的检查中都发现曲美他醇阳性结果。对此，中共政府宣称是运动员住的酒店、调味料容器等地方发现了兴奋剂的污染，通过食物到达运动员体内。而唯一进行这项调查的机构是中共公安部门，并没有任何外国机构参与监督调查。在这个之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了这个结果。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中方涉嫌违禁药品阳性的诉讼时效仲未到期，继续调查的可能仍然存在。当局强调说，必须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对这件事进行公正地调查，确保这个事情不会重演。同时应当对涉案的未通过兴奋剂检测的运动员处以临时禁赛。
4月23号消息，乌克兰政府宣布停止向不关心祖国的军龄男子提供大使馆支持，此举旨在组织海外乌克兰人回国以增加军队人数。请你报道。
到目前为止，几十万适龄的乌克兰男子生活在国外。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26个月以来，大量乌克兰人逃往欧洲其他国家，而目前该国面临军队严重短缺的问题。 几乎宣布为了对抗规模更大、装备比以前更精良的俄国敌人，合适年龄的乌克兰人一是就加入军队，一是在海外为乌克兰提供税款，帮助军队获得优势。外交部长库莱巴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已经下令采取措施恢复对海外入伍年龄男性的限制要求。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到了征兵年龄的人出了国，而且向他的国家表明他不关心国家的生存，然后又来大使馆宣布想要接受这个国家的服务，这样不得，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库莱巴说外交部将尽快澄清军龄男子获得领事服务的程序，一些非法离境者将不再享有领事服务资格，因为留在国外并不能够免除公民对祖国的责任。欧盟统计局资料库估计，截至2024年1月，大约有430万乌克兰人居住在欧盟国家，其中大约86万人是成年男性。乌克兰在全面战争开始的时候实施戒严，禁止18至60岁的男性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并开始动员平民加入武装部队。成年男子随便离境的举动亦遭到乌克兰禁止，基辅边境部门表示，政府在23号拘留了8名试图进入匈牙利的男子，他们的最根本目标是逃离被征兵入伍的命运。一些军事分析家说，人力短缺是乌克兰最显著的战场弱点，尽管基辅希望美国的军事援助能够尽快抵达，但他亦面临严重短缺普通炮弹的问题。同时由于冬季冻土开化，乌克兰势必会面临一场来自俄国的进攻潮，这个严重挑战了乌克兰的东南部防线。
中共政府推出新型轰炸机 H-20 名为轰-20，扬言要用它与美国生产的战斗机竞争，不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私下场合高射速媒体，五角大楼并不是真正担心中国新型 H-20 隐形轰炸机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请你报道。
有美国官员评论说，中共政府宣布用轰-20和美国的轰炸机进行竞争，他们想表明他们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强国，但这个并不一定意味着战斗机能够从实际上为他们提供需要的能力，同时机群的数量亦不能够确定。另一名的官员话俾美国国防新闻听，从飞机的系统设计来看，他们可能远没美国隐形战斗机那么好，尤其是同我们已经在这里研发的更先进的战斗机相比，更加是这样。这个讲法被认为是重点谈论了美国新型研发的 B-21 隐形战斗机。消息人士亦说，美国并不认为轰-20能够对美国有什么威胁，直到他们能够起飞再向我们射击之前，美国不会知道这些战斗机的性能状态怎样。美国军方亦对中方生产的第五代歼-20战机不屑一顾。一位前美国空军指挥官较早的时候说，这个不是什么值得失眠的事情。五角大楼2023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轰-20的航程预计大约为10000公里，能够携带核子和常规有效载荷导弹，并能够进行空中加油以实现长时间飞行。这些能力并非无关紧要，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藏匿能力，轰炸机的性能就不值得大规模宣传。在2022年，美军推出一款新型隐形轰炸机 B-21， 目前正在度生产当中，最终将取代 B-1 和 B-2 机队。而中共政府的轰-21研发8年，迟迟未能亮相，原因被指涉及在某些领域技术被外国阻挠的问题。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